1921年1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苏联考察。在这之前，亲朋好友们都很担心瞿秋白的身体状况，好言劝阻他不要去，他却说，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于是瞿秋白义无反顾地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瞿秋白看到中国与俄国的天壤之别，俄国实行的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他一心希望中国也能尽快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21年3月，瞿秋白又一次生病，他还是跟往常一样，积极参加与劳动群众、知识分子互动，进行交谈，获取经验。同年7月，经医生诊断，瞿秋白患上了肺结核，卧床一个月，直到9月仍然出现吐血的情况。在俄国朋友的劝说下，瞿秋白也打算回国休养，但终究因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而放弃了回国。随后，瞿秋白又一头扎入忙碌的工作中。在俄期间，瞿秋白读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写出了几十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北京晨报与上海的时事新报上。1921年5月，瞿秋白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俄文老师兼政治课的翻译员。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也受邀参加。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远远不及从前，医生告知他的肺叶已经溃烂，生命最多只能维持2到3年，希望他能好好休养。瞿秋白不顾医生的劝阻，坚持在大会上带病担任翻译工作。最终，瞿秋白因病情加重，出现神志模糊、高烧不退的症状，被人抬回高山疗养院。瞿秋白在俄期间写下了不少书籍，从书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在不断成长进步。他在《我》一文中说道，我不是旧社会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智儿。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此时的瞿秋白已经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